Ted Hildebrand 博士第二卷第三节中的赞美 Copyright 2024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诗篇第二卷中关于赞美神的教导，这是关于以哀叹和咒骂作为赞美基础的第三部分。欢迎来到我们在诗篇第二卷中对上帝的赞美的第三次介绍。今天我们基本上要讨论三件事，这是第二本书中与赞美相关的三个主要观点。首先，我们要谈谈诗篇的仪式背景。诗篇以圣殿为中心，仪式对于当时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就从赞美的角度来谈谈第二卷的仪式背景。然后我们将讨论两个非常困难的主题。一是哀叹。我将尝试将哀叹作为赞美的基础。其次，我们将把咒语作为赞美的基础。这就是橡胶与道路的交汇处，这是一个很难建立的联系。所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当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第二本书时，我一直注意到咒骂是多么频繁地成为赞美的背景。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在第三次演讲中要解决的三件事。感谢您加入我们。上次我们谈到了诗篇的三个主角，所以我们有国王，我们有诗人，我们有敌人，这是我们的三个主角。然后我们注意到，仇敌密谋伤害，吞噬，设下陷阱，挖坑，他们的口像狮子、蛇、野兽、野狗一样吞噬。敌人正在攻击恳求者或诗篇作者。然后诗篇作者向国王恳求，国王则哀嚎哭泣。国王恳求、祈求、献祭，然后基本上国王以释放、救赎、拯救和保护来回应诗篇作者。我们说过有堡垒、岩石和安全等隐喻，那些类型的事情。最终国王伸张正义。现在还有国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王在拯救和释放诗篇作者的同时，也与敌人作战、击败、惩罚和伸张正义。这就是咒骂、审判就会出现的地方。今天我们将把它作为表扬的基础，然后诗篇作者就会据此赞美神。因此，我们的三个角色适合我们今天的讨论。现在我想从这种仪式性的赞美开始。诗篇是在旧约学者所谓的邪教背景下写成的，这基本上意味着仪式。圣殿是诗篇表达的焦点或场所。就像箴言中的那样，宫廷中的国王和他的圣人是中心。你有历史书，他们记载了国王的编年史和摩西的背景等等。但在诗篇中，圣殿确实是焦点，仪式也是在这种环境中进行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我只想看第二卷，我们将讨论一些关于仪式如何进入诗篇第二卷文本的内容。所以我就读一下其中的一些段落。比如诗篇第42章和第43章的开头 ,42-34 节说，我的眼泪日夜成了我的食物，而人却整天议论我，你的神在哪里。所以他被嘲笑了，敌人嘲笑他的方式就是你的上帝在哪里。这就是诗篇第二卷中流传的嘲讽。当我倾诉我的灵魂时，我记得这些事情，我如何与一群人一起带领游行队伍走向上帝的殿。那么你看到那个游行队伍了吗？他安慰自己。仇敌问，你的神在哪里？他说，我记得当我和群众一起前往上帝的圣殿时，那是圣殿，节日的人群中充满了欢乐和感恩的呼喊声。然后就在第43章第三和第四节中的几节经文中，你记得第42章和第43章是一对诗篇，类似于诗篇一和二，类似于诗篇九和十，诗篇42和43。所以它是43:3和43:4。他说，发出你的光和你的真理，让他们指导我，让他们带我到你的圣山、圣山、锡安山、圣殿所在的地方，到你居住的地方。然后我会绕着你的祭坛、神的祭坛走，然后我要绕着神的祭坛走一圈。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寺庙环境，寺庙前面有祭坛。他说，然后我将走向上帝的祭坛，我的喜乐和喜悦，我要用竖琴赞美你，上帝啊，我的上帝，我会赞美你。因此从第二本书开始的第42章和第43章开始，用竖琴进行的赞美是在圣殿、上帝的山和祭坛的背景下进行的。现在当我们转到下一本时，下一本可能比第二本书中的任何其他一本都更详细地谈论了通往圣所的游行。 还会有其他诗篇，他们称之为上升诗篇，人们登上耶路撒冷。但在第68章中，让我读一些谈论的经文，然后以巴路埃洛希姆 Baruch Elohim 结束，愿神受颂赞。诗篇48节 ,24-27 节。他说，神啊，你的游行已经进入视野，我的神和君王的游行。注意这里上帝和国王的联系。这些是诗篇中的主要人物和诗篇的主要隐喻。神为王。所以，上帝啊，我的上帝和君王游行进入圣所。前面是歌手，后面是音乐家。所以，他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个游行是如何发生的。前面是歌手，后面是拿着乐器的音乐家。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敲手鼓的少女。在大会众中赞美神。所以，你看到这一切都发生在寺庙里。游行队伍正在行进，歌手、音乐家、年轻女孩敲着手鼓，他们在会众中赞美上帝。在以色列的会中赞美主。领导他们的是便雅悯小支派。因此他穿越了各个部落，并展示了部落如何追随这些歌手、音乐家和手鼓演奏者。他们去了圣殿，小部落本杰明带领着他们。然后在第35节中 ,68-35 神啊，在你的圣所，也就是事发的地方，你是可畏的。以色列的神赐予他的子民能力和力量。赞美上帝或巴鲁克埃洛西姆。赞美归于上帝。这就是游行队伍，他详细描述了歌手、音乐家以及部落的游行队伍如何前往圣所。现在到第51章，第51章可能是第二卷中最著名的诗篇。第51首基本上是大卫在与拔示巴犯罪后的忏悔诗篇。我说，主啊，请宽恕我的过犯，我的罪孽，并赐给我一颗清洁的心，神啊。但在第51章第15-19节中有关于牺牲的赞美。这是一首赞美之歌。让我读一下诗篇51篇15-19节。主啊，求你张开我的嘴唇，我的口就要宣扬对你的赞美。你不喜欢牺牲。他们在祭坛、圣殿的背景下上升，会众也在那里。他们在领唱。他说，但你不喜欢牺牲。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性的事情。仪式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他说，你不喜欢牺牲，否则我会带来牺牲。你不喜爱燔祭。同样，背景是祭坛，忏悔诗篇第51篇的诗篇将再次被唱。神啊，你必不藐视。愿你使西安繁荣昌盛。耶路撒冷主题再次在这里显得非常重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大卫的悔罪诗篇，诗篇51篇。我们注意到，诗篇46-48篇确实聚焦于神的城、神的山和圣殿。在这里，我们看到51节中他继承了耶路撒冷的风格。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就会有正义的牺牲。显然，献祭取决于献公义祭，全凡祭以取悦你的人的品格。然后，公牛将被献在你的祭坛上。顺便说一句，诗篇51篇和诗篇50篇之间的联系非常有趣。在诗篇50篇中，上帝基本上说，嘿，我不需要你的牺牲。我不需要，你以为我会吃你的祭品吗？我需要你的食物吗？他说，我不需要你的食物。我在千山之上拥有一头牛。我还记得那首歌吗？我拥有1000座山上的牛，我实质还跟踪昆虫。我不需要你的食物。这很有趣。所以，诗篇第50篇，你会得到这样的感觉，就像上帝说，嘿，不要以为你用你的祭物喂养我是在帮我什么大忙。我不需要这个。然而，大卫在诗篇第51篇中继续写这首悔罪诗篇，并说公义的牺牲。神公义的祭物是什么？破碎痛悔的心是你不会轻视的。这就是神感兴趣的部分。大卫在诗篇51篇中提到了这一点。现在最后一篇是关于仪式背景或邪教背景的。它来自于第66章第13-20节，在圣殿、献祭和祈祷的背景下的赞美。再说一遍，这是在66:13-20中发表的 Baruch Elohim 类型的评论。他说，我将带着燔祭来到你的圣殿，并履行我的誓言。现在你看，誓言也是一种仪式性的仪式，发誓。现在他来到寺庙来履行他对你的誓言。当我遇到困难时，我的嘴唇许诺，我的嘴说话。我们稍后会看到，我们将称之为赞美誓言。换句话说，诗篇作者有麻烦了。 他向上帝他的国王呼喊，他说，上帝救救我。基本上他发誓，如果你救了我，我会赞扬你。所以你在这里发誓要赞美。当我遇到困难时，我的嘴唇许诺，我的嘴说话。我要将肥美的牲畜和公绵羊献给你。我将献上公牛和山羊。你在这里看到了所有牺牲性的语言。希拉，冥想暂停。所有敬畏主的人，请来听，让我告诉你们他为我做了什么。现在他正在履行他的誓言，当他遇到困难时告诉别人，他发誓，现在他正在履行他。我用嘴向他呼喊。他的赞美就在我的舌尖上。如果我心里怀有罪，主就不会听。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神垂听他的祷告有一个品格或美德的先决条件。但神确实垂听了我祷告的声音。赞美神，巴鲁克埃洛西姆，他没有拒绝我的祈祷，也没有向我隐瞒他的爱。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种背景下，一种仪式性的背景下，专注于牺牲，对上帝的赞美，他来履行他的誓言。有点类似于《使徒行传》中保罗宣誓拿细尔人的誓言，然后来到耶路撒冷时所做的事情。拿细尔人必须剃光头，并在祭坛上焚烧头发。请注意，誓言已经完成，正如我们在弥数记中看到的那样，弥数记第五章和第六章中也有拿细尔人的誓言。好的，现在我们正在转变，这将是一件大事。哀叹作为赞美的基础，所以这将是我们的主要话题之一，以哀叹作为赞美的基础，然后我们将咒骂作为赞美的基础。现在首先让我们从一个名叫赫尔曼·冈克尔 Herman Gunkel 的人开始，他基本上出色地详细地将诗篇分成了不同的流派。其中一种流派被称为哀歌诗篇。其他人不喜欢哀叹这个词，我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幸的，并称他们为请愿诗篇。因此这里存在一种术语讨论。现在有个人的哀歌。诗篇第42篇和第43篇这首开场诗是个人的哀歌。诗篇51、诗篇54至57、59、61、64、69至71。所以你看第二卷中有相当多的诗篇是单独的哀歌诗篇。群体的哀叹是当他从个人转向个人时，个人是一个我的那种东西，个体的，单一的。社区转向我们，我们这样的事情。在诗篇44篇和诗篇60篇中，你可以看到一种集体哀叹，通常由代词的复数形式来识别，我们和我们的。最后你有赞美诗。第47章有赞美诗，特别是第65至68章是诗篇第二卷中最伟大的赞美诗。赞美诗是对上帝的直接赞美。因此当任何人通常在第二卷中学习对神的赞美时，你会直接跳到第65到66、67和68章，然后得到那些赞美诗篇。然而当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诗篇第二卷时，我开始注意到很多赞美。是的，在赞美诗中，但在这些哀歌中也有大量的赞美。因此我开始看到这些哀歌之间的联系。接下来我想做的就是看一遍，这是一首经典的哀歌。我意识到他在诗篇第一卷、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第一章到第41章是第一卷。许多哀叹都可以在第一本书中找到。正如我们之前所展示的，在第二卷中也有大量这样的哀歌诗篇。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当你从第一卷和第二卷以多种方式进行哀叹时，当你读到诗篇末尾的第五卷时，你会发现那就是赞美的地方。诗篇145到150篇赞美神，一遍又一遍的赞美神，哈利路亚之类的事情。赞美主。有趣的是，即使在第二本书中，他也是以哀叹开始，然后在第二本书结尾处转向赞美。所以似乎有这种哀歌赞叹的运动。哀歌，早期的诗篇和结尾的65至68首赞美诗。所以我想做的就是读一本经典。这是一首简短的经典哀歌，只是向您展示这种转变。这是我试图指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哀歌诗篇中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从基本上是哀叹，到诗篇中突然出现，显然是没有原因的，但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上帝拯救了这个人。转向赞美。因此，在许多哀歌诗篇中，有从哀歌到赞美的转变。所以，诗篇13是经典。顺便说一句，我们这里有一位学生维斯· 罗伯茨 Wes Roberts， 他对诗篇13进行了精彩的可视化，他已在 YouTube 上发布。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看维斯罗伯茨对诗篇第13篇的描写，非常好。古典哀歌，事情是这样开始的。现在我总是告诉人们，你能想象自己在教堂里，教堂的长老站起来向上帝祈祷一首诗篇。他在你的教会里站起来，长老，他这样开始他的祷告。毕竟诗篇很多都是祈祷。主啊，你要多久才能永远忘记我？你只能听到教堂里一片寂静。主啊，你要多久才能永远忘记我？你还要向我掩面多久？你可以看到人们举手。上帝没有忘记你。上帝知道一切。上帝记得你。你可以看到人们跳出来制止他的哀悼，因为我们不能接受哀悼。但他说，你还要对我掩面多久？我还要与自己的思绪搏斗多久？每天心里都充满悲伤。我的敌人能战胜我多久？所以你看到诗篇作者再次受到敌人的攻击。敌人能战胜我多久？这就是哀叹。他问上帝，还要多久？还要多久？上帝啊，看着我并回答我，请照亮我的眼睛，否则我将在死亡中沉睡。我的敌人会说，我已经战胜了他。当我跌倒时，我的敌人会欢欣鼓舞。繁荣转变发生了，事情就在这里发生。但我相信你坚定不移的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而喜乐。我要向主歌唱，因为他对我很好。至此，诗篇结束了，有休息时间了。他感叹道，他不害怕对神诚实。主啊，你要忘记我多久？这就是他的感受。然后突然间，他在诗篇第13篇的结尾处转向了这种赞美。这是许多哀歌的特点。现在我必须说，并不是所有的哀叹都这样结束。我们总是喜欢以这种愉快的赞美来结束。有些诗篇是如此现实，这就是我喜欢诗篇的原因，以至于塌下来时，那个人正在哀叹，哀叹。天色越来越暗了。突然间，他结束了，他以一种降调的方式结束了诗篇。他没有上来呼吸空气。所以，诗篇88篇是这方面的经典。那就小心点吧。每个人都说，哀歌诗篇总是以赞美结束。这并不总是正确的。顺便说一句，生活中也常常如此。虽然生活可以有转变，可以有赞美的改变，但有时这会下降，这就是诗篇的美丽。他们描绘了生活的本来面目。诗篇88篇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主啊，诗篇第88篇，你为何拒绝我，向我掩面？我从小就饱受苦难，濒临死亡。我承受了你的泪水，我感到绝望。你的愤怒席卷了我，你的恐惧摧毁了我。他们整天像洪水一样围着我，他们已经完全吞没了我。你夺走了我的同伴和亲人，黑暗是我最亲密的朋友。17，讨论完毕。黑暗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们说，好吧，等一下，你必须上来接受表扬。不，黑暗是我最亲密的朋友。17，结束吧。有些人试图摆脱悲观主义，我不同意诗篇88篇的这种悲观主义，试图将其与诗篇89联系起来。但我认为这违反了诗篇88篇的完整性。顺便说一下，诗篇88篇和89篇并不是一对。你有诗篇对，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清晰对是清晰的对。正如我们通过反复强调的那样，第42章和第43章是明显的一对。诗篇9和10是一对明显的组合，其中有一个离合诗，这个离合诗从第9章延伸到第10章，将它们连接在一起。诗篇第89篇和第88篇并不是这样的一对。因此，我认为这里所看到的内容与马可福音第16章第8节末尾处的内容类似。在马可福音 16:8 的末尾，他以耶稣的复活和耶稣的复活而结束。女人们来了，他们感到恐惧和颤抖。一切就到此为止了。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僧侣们说这对福音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结局。你最终必须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必须是积极的。所以突然之间你就得到了马可福音的长结局。但我认为马可福音的简短结尾，你会注意到在新国际版和其他版本中，基本上妇女们都感到恐惧和颤抖，然后繁荣，福音结束了。 我认为这很令人心酸。它让你思考事情，它让你思考生活和事物，以及这些女性是如何害怕的。我想你必须问，通过马可福音回顾恐惧和颤抖的概念，并在那里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是哀叹，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关于哀叹的内容。现在让我们集中注意力，顺便说一句，我也应该说，我忘记了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或听到这个的人都会知道的伟大哀歌是诗篇22。大卫，顺便说一句，这是大卫的诗篇。现在当我这么说时，你不会想到大卫，你会想到其他人。我想让你想想大卫。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为什么你离我的身影那么远？他继续说下去，诗篇22。当我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说，好吧，那是谁的嘴？这是大卫在耶稣之前1000年所写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他就会把这首诗篇挂在嘴边。所以这就是哀叹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一件小事。耶稣在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之一拾起了这首哀歌，并让这首哀歌表达了他与父亲的关系。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现在让我们跳过去，把哀叹和赞美联系起来。我现在要进入第二本书，因为这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只想说，我认为教堂里的哀歌被低估了。我们处在一个教会环境中，每个人都喜欢认为，如果你跟随耶稣并且过正确的生活，那么你生活中的一切都会顺利。哀歌，十字架上的耶稣告诉我们，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所以，成功神学就是死亡。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热爱繁荣的概念，而不是耶稣非常严厉的言论，放弃一切。如果你想成为我的追随者，这些都是非常艰难的陈述。这些哀歌也是出自耶稣之口。他们在我们的文化中被低估了，因为我们喜欢快乐。这有点像箴言和其他文化，甚至圣经。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并且拥有很多财富，那么你就有1000个朋友。但如果你贫穷而悲伤，那么哭泣的人就会独自哭泣。喜乐的人有100个朋友。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我们需要，耶稣说，你哭吧。我相信是保罗与人同哭，你与喜乐的人同乐。好吧，福音就到这里了。让我来谈谈最后一张幻灯片底部的一件事。我想说的是，哀叹作为赞美基础的重要性。我想说的是，哀歌演奏出丰富的赞美色彩，源于对国王拯救的呼喊。因此，即使在屏幕上，当我们在黑色背景下处理屏幕时，白色也会更加突出。如果你这里有棕褐色背景，字母就不会弹出来。因此，哀叹将为我们提供一个黑暗的背景，而赞美将从其中显现出来。所以，我认为哀歌的丰富色彩是诗篇的背景。所以，我们想把它联系起来。基本上，这里的要点是我想建议的是，赞美基本上是基于现实的。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赞美神。我们因你是谁而赞美神，而不是因你所做的事而赞美神。诗篇作者说，不，我赞美你所做的事。因此，赞美是扎根于现实的。这就是生活中的起起落落，而这并不只是让一切都快乐。哀叹是赞美的基础。5个例子，我只想讲5个例子。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但让我只介绍这5个。首先，第42章和第43章，你看我不断地回到这些章节。第42章第3节这样说，我日夜以泪水为食，而人却整天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第42章第10节，我的骨头承受着致命的痛苦，因为我的敌人整天对我说，引用，你的上帝在哪里？同样的问题在诗篇中重复了2次。然后诗篇的副歌爆发了。他说，你为何使我的灵魂沮丧？我的灵魂啊，你为何如此沮丧？为什么你对我如此不安？然后他突破了。转变发生了。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我还是要赞美他。他如何摆脱这个沮丧的灵魂呢？当他想到我还会赞美他，我的救主，那个将要拯救我的人，我的救主和我的上帝时，他就会爆发。现在这是一种情况，当你遇到这种情况时，你的上帝在哪里？然后我的灵魂变得沮丧，然后繁荣，他摆脱了他。在第57章中，我们有第二个，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我们可能会跳到这里，只是为了看看这个。 基本上这是诗篇第57篇，这是另一首诗篇，我们将在其中表达这首哀歌，并在这里看到这种转变。现在让我读诗篇第57篇中的这些经文。第二节，我向至高的神呼求，向为我成就他旨意的神呼求。他从天上差遣来拯救我，斥责那些热切追赶我的人。所以你看到了这种热烈的追求，你看到敌人正在追赶他。神赐下他的爱和信实。我在狮子中间，他说。现在请记住，狮子是如何用来形容敌人的隐喻之一。我躺在饥饿的野兽中间，这些人的牙齿是矛和剑，舌头像剑一样锋利，因此破坏和伤害的工具。他们为我的脚铺下了一张网，我痛苦地跪倒在地。他们在我的道路上挖了一个坑，但他们自己却掉进去了。于是他们给自己挖了一个坑，作为自己的网罗，自己就掉进去了。现在在第九节及其后面，你就会看到这种转变的发生。他说，所以基本上这些饥饿的野兽正在追赶我，他们的舌头和东西都像剑一样锋利，他们真的是在追赶我。然后突然在第57章第9节中，你看到了这种转变。他说，主啊，我要在列国中赞美你，我将在万民中歌颂你，因为你的爱伟大直达诸天，你的信实直达云霄。神啊，愿你被尊崇超过诸天，让你的荣耀遍及全地。诗篇57节第9至11节的这一方面，在一个名叫马特·霍夫兰 Matt Hoffland 的人的诗篇中得到了体现。他在 YouTube 上，我只是在进来之前查了一下，他的名字叫伟大的是你的爱。如果你想寻找他， Matt Hoffland 的 Great is your love， 他在 YouTube 上。马特是我以前的学生之一，他在威斯康星州森林全营工作。他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也是一首优美的歌曲。他根据这段话来唱歌。神啊，愿你被尊崇超过诸天，愿你的荣耀超乎全地。那个是从哪里来的？他来自这些准备吞噬诗篇作者的饥饿的野兽。然后他转身，这种向赞美的转变发生了。然后他继续对上帝进行伟大的赞美。主啊，我要在列国中赞美你。再次突破耶路撒冷的背景。请记住，我们有耶路撒冷第46章至48章、第51章等。现在你突然看到它从耶路撒冷爆发到所有国家。所以这是诗篇57篇再次从哀叹美丽的转变为赞美。现在我们要跳到诗篇59篇来听我们的第三篇。这个人说，诗篇第59篇是从哀歌开始的。上面写着，看他们如何撒谎等我。主啊，凶猛的人密谋攻击我，并不是因为我的冒犯或罪过。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但他们却准备攻击我。起来帮助我，看看我的困境。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但他们却准备攻击我。所以他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好攻击，他向上帝呼喊。他们晚上回来像狗一样咆哮，在城市里徘徊。所以你有这种贪婪的动物的隐喻。你还记得那些狗追赶他们，舔舐耶洗别的血并吞噬他，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吗？看看他们从嘴里喷出什么。他们从嘴里喷出剑。再次，嘴唇和剑相连，他们通过言语造成伤害。他们说，谁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逃脱惩罚。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谁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他们晚上回来像狗一样咆哮，在城市里徘徊。第14节。然后会发生什么？这些咆哮的狗再次攻击并准备吃掉它。然后突然第19节或第16节、第59节、第16节，繁荣，你得到了这个转变。转变就在这里，但我会在早上歌唱你的力量。请注意，他们在夜间四处游荡。早上他会歌颂你的力量。我会歌颂你的爱，因为你是我的堡垒，是我在困难时期的避难所。再次，国王隐喻又分为岩石隐喻、堡垒隐喻、城堡塔类隐喻、坚固塔类隐喻。哦，我的力量，我歌颂你。哦，上帝，哦，上帝，你是我的堡垒，我慈爱的上帝。这又是哀叹与转向赞美之间的联系。现在还有几个，这是第三个。第四篇是诗篇69篇。69是一首长诗，一首哀歌。基本上，我们将会看到同样的哀叹取代赞美。 所以读诗篇第69篇，上帝啊，请拯救我，因为水已经到了我的脖子。你可以想到耶利米。请记住，耶利米被关在化粪池里好几天了，他差点就死在里面了。于是这声叫喊从水里涌到了我的脖子，我就沉入了没有立足点的泥沼深处。我已进入深水区，洪水吞没了我。我已经精疲力竭了，需要寻求帮助。我的喉咙很干，我的眼睛无法寻找我的上帝。无缘无故恨我的人比我的头发还多。许多人都是我无缘无故的敌人，他们试图摧毁我。我被迫归还我没有偷的东西。然后他在第六节说，主啊，万军之耶和华，愿那些仰望你的人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上帝啊，愿那些寻求你的人不因我而蒙羞，因为我忍受着蔑视。现在他又回过头来描述他所处的可悲处境。我为了你而忍受着蔑视，羞愧遮满了我的脸。再说一次，这是一种耻辱和荣誉文化。这是一件大事。他正在承受即将降临在他身上的耻辱。我对我的兄弟来说是个陌生人，对我母亲的儿子来说也是个陌生人。耻辱如此之深，以至于他的家庭关系也破裂了。因为我对你的房子充满热情。大家听起来很熟悉吗？你对房子的热情让我着迷。我想知道那人在说谁。大卫。是的。耶稣，后来当他洁净圣殿时，对你家的热心让我着迷。那些侮辱你的人的侮辱都落在我身上。当我哭泣和进食时，我必须忍受蔑视。当我穿上麻布或粗麻布时，人们就会取笑我。坐在门口的人，长辈所在的尊贵地方，坐在门口的人嘲笑我。我是一首酒鬼之歌。第19节，你知道我是如何被蔑视、羞辱和羞辱的。我所有的敌人都在你面前，上帝。蔑视伤透了我的心，让我无助。我寻求同情，但没有。被子，但我没有找到。看一下这个。好的。让我再读一遍。很美丽。我寻求同情，但没有。寻找被子，但没有找到。他们在我的食物里放苦胆，给我醋解渴。听起来有点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们给了我胆量。他们给我醋解渴。没有人可以安慰。门徒们已经逃跑了。现在这是大卫。他们正在谈论这些诗篇和耶稣化身诗篇以及这些哀歌。因此耶稣说出了哀歌。他化身为哀歌。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追随者，我们被告知要拿起什么？夺走我们的繁荣。不，不。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一个描述。这发生在大卫身上，也发生在耶稣身上。他在圣经中回想。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是基督真正的追随者，他也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回响。诗篇69篇是他留下东西的地方吗？不，有一个转变发生了，就在这里发生了。诗篇69节29和30节，我在痛苦和困苦中。神啊，愿你的救恩保护我。然后他成功了，繁荣。我会用诗歌赞美神的名，用感恩来荣耀他。美丽的。最后，他实际上是创造的化身。他说，让天地赞美他。记住耶稣说过，如果你不赞美，岩石就会哭泣。诗篇作者在这里说，愿天地、海洋和其中一切生物都赞美他。因为神会拯救西安。我们又和西安一起去了。这是诗篇69篇，现在回到西安。因为上帝将拯救西安并重建犹大的城市。然后人们就会在那里定居并占有它。这就是诗篇69篇。美丽的。你可以从耶稣、十字架等事物中听到弥赛亚的暗示。然后我们的最后一个实际上是回到诗篇66篇的几首诗篇。这是诗篇66。我之所以选择这一篇，有很多这样的诗篇，你会得到这种赞美转变的哀叹，基本上是因为它有出埃及记的主题，出埃及记和赞美运动，然后还有关于拯救和赞美的个人故事。所以这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声音。让我在这里读一些经文。首先，让我从所谓的出埃及记主题开始。最终，我希望今年春天我们能够录制大卫·伊曼纽尔，来自尼亚克学院的大卫·伊曼纽尔博士，他在诗篇中的出埃及主题方面做得很好。 他在以色列写了关于诗篇中出埃及记主题的概念的论文。如果有人读过马太福音，其中耶稣被描绘成新的摩西和新的出埃及记。因此，出埃及记的主题在整本圣经中都在重复。出埃及记是旧约中伟大的救赎行动。正如新约中耶稣是伟大的救赎行动，将我们从罪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一样，出埃及记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也是旧约中伟大的救赎行动。所以，在诗篇66篇5至9节中，来看看神做了什么，他为人类所做的事是多么令人敬畏。他把大海变成了陆地。就这样，出埃及记穿过红海或芦苇海。他们步行穿过水域。来吧，让我们因他而喜乐。你还记得他们渡过红海后第一件事是什么吗？你还记得米利亚姆在那之后唱的海之歌吗？因此，有趣的是，在离开埃及之后，出埃及记第15章中出现了一首歌，那里有一种有趣的联系。他把大海变成了陆地。他们步行穿过水域。来吧，让我们因他而喜乐。他以自己的力量永远统治。他的眼睛注视着列国。不要让那些叛逆的人起来攻击他。他去赞美我们的上帝，众民啊，让人们听到他赞美的声音。他保全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脚不致滑倒。古代以色列就是这样。他们遇到了，赞美上帝。他使我们的脚不致滑倒，将我们从埃及救出来，诸如此类。现在切换到个人。诗篇66，然后从拯救埃及转向对个人的赞美。他说，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来听听，让我告诉你们他为我做了什么。现在这不是上帝对国家的拯救和伟大的救赎行动，而是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用嘴向他呼喊。他的赞美就在我的舌尖上。如果我心里怀有罪，主就不会听。但神确实垂听了我祷告的声音。赞美神，他没有拒绝我的祷告，也没有拒绝对我的爱。再次美丽，再次转移说，赞美上帝。我真的遇到麻烦了。神帮助了我，并赞美神。基本上，我只是试图通过这五个人建立这种联系。在这首哀歌的诗篇中，诗篇作者都是现实的。赞美是扎根于现实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会试图否认现实，否认生活中的伤害和苦难。相反，我们拥抱他们，我们拥抱他们，带着他们，等待神的拯救。当我们看到神的拯救时，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来赞美神。所以，哀叹是赞美的基础。现在这是一个层面，这种哀叹与赞美以及许多诗篇中发生的这种转变有关。我现在想要解决一些更困难，无疑更困难的事情，那就是咒语。什么是咒语？咒骂是诗篇作者咒骂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实际上你在圣经的其他一些地方也看到了他，诗篇作者咒骂一个人。换句话说，我希望不幸的事发生在你身上。我们说，等一下，等一下。人们对这些咒语产生了很大的道德问题。今天我们不打算讨论这些咒骂的道德含义。我的意思是，这需要完整的论文。实际上，我已经在网上找到了论文。我会给你一个参考。那么，咒诅诗篇有哪些呢？这些是诗篇集。这是咒骂诗篇的列表。这些是众所周知的诗篇，让他们把你的孩子摔到岩石上，让他们打碎你的下巴，让你像一条没有水的岩石上的阔鱼一样消失。所以，诗篇5、10、17、35、59、58。顺便说一句，58节出现在我们的文本中，即诗篇的第二卷，59节。所以，58节和59节是咒骂诗篇。我们想看看59、69和70。这是诗篇第二卷中的四篇咒骂诗篇。然后是诗篇79、83。顺便说一句，这首是著名的诗篇109，大名鼎鼎的咒骂诗篇。每个人都引用诗篇129篇。诗篇137也是一种流亡后的诗篇，你摧毁了耶路撒冷，现在你将成为，我们希望你将那样被摧毁。所以诗篇109篇和137篇，如果我必须选两篇，那两篇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现在对我们来说是诗篇58、59、69和70篇。这些是著名的，然后著名的是这两个人呼吁消灭敌人。现在我只想发表评论。所以这些被称为诅咒诗篇。 所以我想，好吧，58、59、69、70，这就是我要处理的四个。不，我在浏览诗篇时发现，任何读过诗篇的人都会发现，诗篇中有大量咒骂性的陈述，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归为咒骂性的诗篇。他们是简短的声明，基本上是谴责并呼吁对敌人进行审判，但他们不是机密。所以我想做的是，我将回顾许多咒骂诗篇中没有的咒骂语句。所以我想用一些流派来区分这个问题进行分析。顺便说一句，我非常感谢冈克尔和其他人在了解哀歌诗篇、赞美诗篇、个人和集体哀歌诗篇以及其他教导性智慧诗篇方面所做的工作。这些都是非常方便、非常有用的分类。然而，你必须非常小心，以免类型分类蒙蔽你的眼睛，让你说，这里是咒骂诗篇58、59、69、70。我想说，不，他们到处都是。所以，可以这么说，你需要做更多的解释，而不仅仅是那四篇诗篇。你不能仅仅孤立这四篇诗篇。然后，由于有些人不喜欢处理诅咒，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减少他们，跳过他们，称他们为恶魔，甚至有些人是恶魔。耶稣说，什么？爱你的敌人。你祈祷，不要对抗你的敌人。所以，所有这些真正虔诚的人都会说出关于咒语的事情。顺便问一下，咒语是神的话语的一部分吗？是的，他们是。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尝试理解他们，而不是忽视他们。我再说一遍，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需要尝试理解他们，而不是忽视他们。你必须小心。人们从圣经中挑选他们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喜欢圣经中快乐的部分，而这是一些困难的部分。所以，我想我们不会经历整个事情的艰难。我将为您介绍一些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资源，但要小心这些资源以及他们的工作方式。我在这里想做的是展示一种模型。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出了一个理解模型。我想使用乔治·埃尔顿·拉德 George Elton Ladd 为新约神国度开发的已经但尚未开发的模型。我已经想应用它了，但还没有应用到咒语问题上。所以你已经拥有过去了。这些是已经发生的咒语，是上帝实际上已经审判了已经发生的人的咒骂。诗篇中描述了这些事情。那么你也拥有未来或上位。这些还没有到来。这是未来的判断。然后你会看到他说，愿他，换句话说，愿上帝降临并痛击这些家伙，诸如此类的话。愿他毁灭这些人。这就是现在。所以我想建立这个模型，我认为在更大的背景下看到咒语是有帮助的。所以首先，神是王。神是王，作为王他受到审判。所罗门，你还记得列王记上第三章中他提到要公正的审判。你还记得摩西审判以色列人时感到不安，因为民数记十一章对他来说太多了。所以基本上神是王。他是一位法官，他的工作是上帝和君王，他的职责是拯救诗篇作者。但拯救诗篇作者的一部分就是拯救他并消灭敌人及恶人。因此，国王的职责既是拯救和拯救，也是消灭恶人和敌人并伸张正义。所以你所看到的就是诗篇，他谈论神已经做了什么。神什么时候毁灭恶人呢？好吧，埃及的瘟疫和穿越红海，以及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消灭亚摩利人的征服。个人的拯救是诗篇作者自己承认的地方，神拯救了我并摧毁了敌人。哀叹，要赞美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转变，也发生了，上帝已经拯救了他。现在已经是这样了。还没有的呢？在诗篇中，他描述了未来。当你进入约珥书或类似的书时，他并没有将其描述为引文主的日子，但描述了类似主日的事物。神说，我要消灭敌人。毁灭恶人是神说过他将来会做的事。他会的，现在还不会，他会的。然后一人得拯救要多久呢？我想请记住我们是如何得到这句话的。主啊，你会忘记我多久？多长的声明涉及上帝将在未来消灭敌人。因此，诗人陷入了当时、现在和未来之间。因此，他问这件事发生还有多久？然后赞美的誓言说，嘿，上帝，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未来的赞美，未来的赞美，我保证，我保证， 我发誓将来会赞美你。因此我们的含义是愿他，这就是诗篇作者的希望。然后诗篇作者暗示他将被拯救，敌人将被摧毁，正义将会伸张。以牙还牙，正义将会实现，正如你对其他人所做的那样。现在当你追随他消灭我时，这件事就会为你完成。现在你将被摧毁。你还记得法老和埃及的长子吗？他要消灭以色列人。事实证明，他自己的儿子最终也死于此。这些含义所带来的平凡、神的荣耀和赞美的应许。因此，我要尝试建议的是，暗示是承诺赞扬的基础。暗示与赞美有关。所以，这不仅仅是复仇之类的事情。现在我将把它放在一点背景下，然后我们将在这本诗篇中跳入它。我们与耶稣的评论进行斗争，你知道，爱你的敌人，为那些恶意利用你的人祈祷。我不打算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去尝试重新理解耶稣的评论，因为顺便说一句，耶稣对他自己的敌人说话非常强烈。哇，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在你们身上行了神迹。他们会一直留到今天。耶稣说，如果你从未出生过，那对你来说会更好。所以当你得到这位慈爱的耶稣时，要小心，爱你的敌人等等。耶稣对他的敌人说了一些非常严厉的言论，所以要小心。所以我想说的是，我认为马太福音 5.44 中的那段经文需要是，你不要把一节经文像这样映射到整本圣经上，因为你已经知道圣经比这要多样化得多。你必须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理解事物。所以我想把咒骂的语境放在赞美的语境中。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说所有的咒语都是邪恶的，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那么祈祷你消灭敌人就是邪恶的。那么对于约翰待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中所指出的第五印的审判，天上祭坛下的灵魂，你该怎么办呢？现在这是在天堂。我们会说灵魂，天堂里的殉道者他们不会，你知道，你不能说诗篇作者只是搞砸了。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诗篇作者，哦，是的，诗篇作者是好的，但他也是一个人。所以他有所有这些问题和诅咒。他们就是这些问题之一。不不，这些家伙在天堂。他们在神的祭坛下。他们在神的祭坛下祈祷什么呢？让我读给你听。这是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现在你说的是，哦，启示录没有人明白。不不，这很清楚，他们在祈祷什么。天开第五印。记住启示录中的印记，七印、七号和七碗。所以下一个封印，书卷正在被打开。当它被打开时，每个封印及关闭的封印随着卷轴的打开而被打破。这是第五卷轴。经上说，当他揭开第五印时，我看见祭坛下面有那些因上帝之道而被杀之人的灵魂。谈论敌人，敌人实际上已经抓住了这些家伙，他们因神的话语而被杀。顺便说一句，我必须这么说，这是2018年我不得不看着基督教兄弟在地中海沿岸被一个名叫伊斯兰国的家伙列队。我敢说他的名字吗？他们砍下了我们21名基督里的兄弟姐妹的头，而他们的血证流入地中海。我们有多少次不得不目睹信徒被杀的事情？世界怎么说？他在电视上播放了大约两分钟，然后就从我们身边消失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前往摩苏尔。伊拉克的摩苏尔是底格里斯河上游古代尼尼微的所在地。我看着最后一批离开摩苏尔的女士之一。我相信那里有10万基督徒，而她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她是一个残疾的女人，她离开了摩苏尔。10万基督徒逃离摩苏尔。世界在哪里说什么？今天叙利亚有基督徒遭到屠杀。再说一次，叙利亚基督徒的种族灭绝，世界怎么说？世界说，哦，不。然后我们只是因为是谁在做而忽略了这一点。我们不想被认为是任何事物的恐惧者。我很抱歉在这件事上离开了。当他提到那些被杀的人的灵魂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任何其他时代都更多的基督徒死去的时代。需要说明的是，现在那些被杀的人，他们会说什么？哦，上帝只是爱他们。一切。天父啊，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但这也许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是复杂的生物吗？我们有多重感受吗？所以我们的一部分，是的，天父，请原谅他们。但这些人到底说了什么？顺便说一下，这是在启示录里的。很明显，那些因神的话和他们所坚守的见证而被杀的人大声呼喊，多久了？听起来很熟悉吗？至高无上的主啊，圣洁而真实，直到你审判地球上的居民并为我们报血仇之前，要等多久啊？相当有力的声明。我们再次跳过这一点。我们跳过这一点，因为它不符合我们与基督教的亲密关系。这就是天堂里的灵魂所祈祷的。他们这样祷告有罪吗？对不起，他们在天堂。你必须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罪，而不是他们。所以无论如何，我提出其中一些问题，只是为了表明情况的复杂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请注意那些对此有简单解决方案的人，包括我自己。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复杂的事情。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生活并不只是单一的，我们总是以一种方式应对某种情况。现在让我把这些放在这里，这样你们就可以真正得到它们。约翰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有一本书叫《为正义哭泣》，他的论文也是关于诅咒的概念。他还在2002年159日在达拉斯神学院的 Bibliotheca Sacra 发表了一篇文章。基本上这篇论文和他的文章都在我的网站上，你可以购买这本书作为出版的书。切尔默·马丁在普林斯顿神学评论诗篇中写下了咒语，这也可以在我的戈登学院网站上免费获得。它是在1903年完成的，所以版权在此处消失了。这被认为是经典诗篇的咒语。也许我最喜欢的最好的一本不是免费的，而且这本书值得购买。这是埃里克·曾格 Eric Sanger 的复仇之神理解神圣愤怒的诗篇。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最好的书，最好的书。我不确定它的日期，但它是最近的。我认为这是这方面最好的书。这三个资源中有两个是在线释放的。现在让我从模型开始。首先，这个模型是神是王，他已经在埃及造成了审判，而且他已经造成了。所以我想从现在开始。然后我们将转向上位，未来他将做什么，然后我们将回到咒语。首先让我开始讲诗篇44篇第二节和第三节。他过去已经消灭了敌人。他过去已经消灭了敌人。诗篇第44篇第二节和第三节提到了约书亚的征服。你用你的手驱逐了列国。你扶植了我们的祖先，你压垮了人民，又使我们的祖先繁荣昌盛。他们不是靠剑赢得了土地，也不是靠手臂赢得了胜利。那是你的右手，你的手臂，还有你脸上的光芒，因为你爱他们。那么，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报仇吗？不，神这样做是因为他爱他的子民，他拯救了他们，并将他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土地赐给他们。因此这里提到了对埃及的征服。诗篇53篇谈到了过去判断的教学功能。过去判断的教学功能。所以他所说的是，我再次试图表明这不是上帝。当他与恶人合作，而神与义人合作时，他有很多目的吗？他在你的生活中有很多目的吗？在你生命的不同时期，神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你同工。他是一位好父母。好父母总是对孩子有同样的反应吗？不，父母不是机器人。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智能机器人。所以，也许这是一个糟糕的说明，但它不是机器人。父母不会每次都做同样的事情。我和我哥哥刚刚正在谈论这个。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故意向邻居家扔一块石头，因为有人打赌我不能击中三楼的窗户，并将其撞碎。我以为我爸爸会杀了我。从字面上看，我被吓死了。我父亲回到家了。我的父亲是一位非常严格的管教者。当他回到家时，我很震惊。我原以为情况会非常糟糕。而他并没有把事情搞砸，反而有一种温柔。所以，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好父母，知道何时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因此，神以多种方式对我们做出反应，他也以不同的方式对敌人做出反应。 所以我们在诗篇第二卷第53篇第4节和第5节中看到，作恶的人永远不会学习吗？那些像人吃面包一样吞噬我的人民而不呼求上帝的人，在那里他们被恐惧淹没了，那里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上帝驱散了那些攻击你的人的骨头，上帝驱散了那些攻击你的人的骨头，你让他们蒙羞，因为神藐视他们。神藐视他们，神会藐视人吗？显然是这样。这些敌人，上帝将他们的骨头打散消灭了。所以在过去，神就这么做了，他毁掉了人们，他把他们的骨头打散了，他鄙视他们之类的。所以这里有一个教学功能，这不仅仅是纯粹的复仇，他基本上是说邪恶的人应该看看这个，并且他们应该学习，他们应该观察并从中学习。所以有一个教学功能，其含义不仅仅是复仇，这些事情的背后有很多目的，我认为这需要更多的提出来。这是第57章中的内容，所以我们已经转到第53章、第57章，这是报复法的本质。 Lex Talionis 的意思是报复法，以眼还眼，二还二。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说以眼还眼，两对二听起来像是可怕的判断，但它的意思是罪应与刑罚相适应，应该有公平，罪与罚应当平等，他们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不应有过度反应。就我们而言，在许多国家，这不应该是反应不足。所以以牙还牙法，正如你所做的那样，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诗篇57篇6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我跪倒在地心疼不已，他们在我的路上挖了一个坑。这里发生了什么负面的事情？他们挖了一个坑让我掉进去，但他们自己也掉进去了。他们对别人所做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在他们身上了。这就是报复法。所以这里有一个正义的动机。正如你所做的那样，有正义的动机。所以就这样对你完成了。现在我们换个话题，他已经做到了。这已经发生了。现在他说会发生什么？什么还没有发生？敌人的毁灭在未来，事情还没有发生。诗篇第50篇第4节描述了几乎像主的日子这样的事情。他召唤天地，以便审判他的子民。他召唤天地来审判他的子民。神亲自警告说，咒诅的审判将临到他自己的子民身上。好的，你们这些忘记上帝的人，请考虑一下这一点。现在这是我们要提出的下一个。这一点非常有趣，因为你已经听到上帝亲自向人们发出咒骂之类的事情，提前警告他们。你最好在这里行动起来。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了上帝本人。所以你不能只是说，哦，这是诗篇作者，而诗篇作者就是这个复仇心重邪恶的人，不爱他的敌人。这就是旧约。所以无论如何也不算。不不不。这是神在说话，这是在诗篇第50章22节中，神亲自在不稳定的未来审判中说话。神是这样说的，你们这些忘记神的人要考虑这一点，否则我会把你们撕成碎片，没有人来拯救你们。没有人能救你。神是拯救者。我会把你撕成碎片。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声明。那是从神而来的。用上帝的话来说，我会把你撕成碎片。所以你不能简单的驳回咒语。不不，你不能这么做。第52章第5节，这是一首针对以东人多益的诗篇，多益杀死了诺伯的祭司，多益给了大卫安慰，并给了大卫哥利亚的剑和食物。诗篇第52篇，无论是多益还是恶人，上帝肯定会带你去，他代表恶人走向永远的毁灭。他会把你抓起来，把你从帐篷里拖出来。他会把你从活人之地连根拔起。相当强烈的声明。神会抓起你并把你打倒。那很糟。所以为未来再做一次。诗篇53节23节，我们将快速浏览这些内容。但神啊，你必打倒恶人。作为上帝职责的一部分，你将恶人带入腐朽的深渊。嗜血奸诈的人活不了一半的日子。但对于我来说，我信任你。神要打倒恶人。他将打倒恶人。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我信任你。美丽的陈述，诗篇55节23。这就是神将来要做的事。 未来的审判即将到来。上帝已经对此发出警告，他们已经设立了他。他说邪恶的坏事将会发生。这些人以后肯定会受到一些诅咒的。不好的事情将会发生。未来也是如此。现在与诗篇作者的互动怎么样？现在已移至五月，他，这就是咒语。我将在这里将咒骂与赞美的基础联系起来。现在诗篇作者要进来了。是的，神过去曾做过那些伤害恶人的事。是的，他警告未来的审判，但现在诗人正处于自己的危险之中。现在是诗篇作者本人，我们将完成其中的一些工作，并且我们将尽力快速完成。我将阅读其中的一些内容。诗篇52节5-6节，诗篇52节5-6节。上帝啊，你肯定会带来永远的毁灭。他会把你抓起来，把你从帐篷里拖出来。他会把你从活人之地连根拔起。他会把你从活人之地连根拔起。伙计，你死定了。希拉，冥想暂停。他会把你抓起来，把你从帐篷里拖出来。他会把你从活人之地连根拔起。希拉，有点克制。现在下来，同样的诗篇第52篇第8节和第9节。所以他说神会带你上去的。伙计，我会把你撕碎的。这是诗篇52篇5节和6节。在几节经文之后，他这样说，但与他们以及他们所发生的事情相比，我就像神殿里一棵茂盛的橄榄树。我相信上帝永远不变的爱。我将永远赞扬你所做的一切。以你的名义，我希望你的名字是好的。我会在你们的圣人面前赞美你们。因此，虽然邪恶、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但我会信任你，我会赞扬你。咒骂和赞美之间的联系是背靠背的。这是另一篇，诗篇54篇4到7节。诗篇54篇4到7节，神确实是我的帮助。主是支持我的那一位。让邪恶反作用于那些诽谤我的人。以你的忠诚毁灭他们。我将自愿为你牺牲。然后他说，主啊，我要赞美你的名，因为他是美善的。因为他把我从一切苦难中解救出来，我的眼睛充满胜利地注视着我的敌人。是的，敌人被击败了。这里有一场胜利。这是神的胜利。这并不总是为了复仇，但他赞美上帝的胜利，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恶人被毁灭。他在赞美中向神献祭。诗篇第56篇第9节也是类似的事情。当我呼救时，我的敌人就会回头。所以敌人正在追捕他。当他呼救时，他们会掉头回去。借此，我会知道神是帮助我的。换句话说，敌人正在追赶我，想要消灭我。他们回头，当他们回头时，他说，这里有一个教学功能。然后我知道神是支持我的，神就在我这一边。所以换句话说，其含义并不总是当上帝消灭恶人，或诗篇作者要求他消灭恶人时，并不总是有复仇。他说，我会学到一些东西，上帝站在我这边。因此存在着教学动机，教学功能。然后是57，让我看看这里。如果我们有57个，我们就跳过这个。让我读57节第5节、第6节和第11节。他们为我的脚铺下了网。我跪倒在地，心疼不已。他们在我的道路上挖了一个坑，但他们自己却把它掉进去了。顺便问一下，这首诗篇是什么？好的。他们挖了一个坑，自己也掉进坑里。诗篇作者对他们掉进，他们用来困住他，网罗他的坑里有什么反应？神啊，愿你尊崇高过诸天，让你的荣耀遍及全地。诗篇57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马特、霍夫兰与上帝一起歌唱，他的荣耀随着恶人的毁灭而遍及全地。现在看诗篇第58篇，你注意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处理咒骂性的诗篇吗？所有这些其他的含义都没有被引用，咒骂的诗篇。现在我们正处于咒骂诗篇中，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我在这里要建议的是，复仇不是他，但这里有一种教学功能。换句话说，这些有很多功能。这是诗篇第58章6至9节。他说，打碎他们嘴里的牙齿，相当有力的声明。上帝啊，打碎他们嘴里的牙齿。上帝啊，请拔掉狮子的尖牙。所以牙齿上的焦点是狮子来吞食，打断他们的牙齿。 让他们像拉弓时流走的水一样消失，让他们的剑钝化，就像鼻涕虫融化一样，而他像死产的孩子一样移动，愿他们见不到太阳。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声明。在你的锅感受到荆棘的热量之前，无论是绿色的还是干燥的，恶人都会被扫除。然后男人会说，好吧，因为牙齿断裂、鼻涕虫、死产。他说，那么人们就会说，一人必定有好报。确实有一位审判全地的神。所以当这些咒诅时，会有对咒诅的回应。记住生命记、利未记、生命记28、利未记26、5、6中的圣约咒语，他们就在那里。神在圣约中出现的地方，在圣约的背景下，以祝福和咒诅结束。现在咒骂实际上是在诗篇作者的个人基础上发生的。这些人说，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会说，有一位上帝，他审判地球。所以这是一首咒骂的诗篇。诗篇第59篇，我们的第二首咒骂诗篇，我们已经有第58篇和第59篇两首咒骂诗篇。59说，但不要杀死他们，主啊，我们的盾牌或我的人民会忘记。为什么上帝，我不想看到我的敌人被毁灭？因为如果你摧毁他们，人们就会忘记。美国发生了什么事？人们被摧毁了。人们忘记了。用你的力量让他们四处游荡，并打倒他们。在愤怒中消灭他们，消灭他们，直到他们不再存在。那时世界的尽头都会知道上帝统治着雅各。我的力量啊，我歌颂你。审判来临，审判落下。然后诗篇作者转身，这成为基础。我的力量啊，上帝啊，我歌颂你。神啊，你是我的堡垒，我慈爱的神。那里有美丽的转变，类似于我们在哀叹中看到的咒语。诗篇62篇12节，神不变的爱。主啊，你是慈爱的。当然，你会根据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来奖励他。因此，这就提出了公平和公平的概念。将对恶人和敌人进行审判，但公平在那里发生。诗篇63篇9节和10节说，寻索我命的必被消灭。他们将深入地底。他们将被交给刀剑，成为豺狼的食物。第63节、第9节和第10节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陈述。请转到第64节，让我提出这一点。64，但上帝会用箭射他们。突然间，他们就会被击倒。他将用他们的舌头攻击他们，使他们陷入灭亡。所有看到他们的人都会轻蔑地摇头。现在68篇在这里变成了另一首咒骂诗篇。我想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将再次看到诅咒导致赞扬。我们将看到咒语之间的联系。我们只是在最后几首中表明那些在外面，在咒骂诗篇之外还有咒骂。所以我建议咒语的概念贯穿于整部诗篇，而不仅仅是咒语诗篇。但第68首是一首咒骂诗。所以这就是他所说的，就像烟被风吹散一样，愿你把他们吹走。愿恶人在上帝面前灭亡，正如蜡在火前融化一样。但愿义人在神面前欢喜快乐。愿他们幸福快乐。歌颂上帝，歌颂他的圣名，颂扬驾云者。他的名是耶和华，你们要在他面前喜乐。所以你已经消灭了恶人，然后立即转而赞美驾云者。这是一种美丽的，你知道的，对赞美的咒语，我们见过类似的哀叹。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已经接近尾声了。64、7到9，我们得到同样的咒语来赞美转变。上面说，但上帝会用箭射他们。突然间，他们就会被击倒。他会用他们的舌头攻击他们，使他们陷入灭亡。所有看到他们的人都会轻蔑地摇头。现在检查一下。全人类都会恐惧。他们将宣扬上帝的作为，并思考他所做的事情。当义人看到恶人被毁灭时，他们就会宣扬上帝的作为，并思考他所做的事。69，咒骂诗篇。再次回到诗篇69篇，指控他们罪名不断，就像司法背景一样。不要让他们分享你的救恩。非常强烈的声明。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抹去。非常强烈的声明。生命之书，你记住创世纪和启示录，生命之书，而不是被列在义人之列。我很痛苦，很苦恼。愿你的拯救之神保护我。那么回应是什么？ 我会用诗歌赞美神的名，用感恩来荣耀他。所以你再次听到这个咒语，然后紧接着就是奉上帝之名的赞美之词。现在我们要读到最后，我们即将完成第二卷第70章咒骂诗篇的结尾。70也是一首诅咒诗篇。第69篇和第70篇、第58篇和第59篇，第二卷中的四首咒骂诗篇。愿那些寻索我命的人蒙羞混乱。愿所有那些想要毁灭我的人都蒙羞而归。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人因羞愧而回头。但愿所有寻求你的人，如此巨大的对比，反对那些说并试图羞辱我的神。但愿所有寻求你的人都欢喜快乐。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人常说要尊崇神。愿神被尊崇。再次赞扬之后紧跟着的是咒骂。诗篇71篇并不是一首诅咒诗篇，但它却是这样说的。诗篇71第10至15节，然后是23至24节。因为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等着杀我的人联合起来。他们说上帝已经抛弃了他。还记得前面的章节吗？这是第71章，本书即将完结。还记得这本书的第42章和第43章是如何打开的吗？你的神在哪？我们在第71章里，他们说因为神已经离弃了他，追赶他并抓住他，因为没有人能救他。上帝啊，请不要离我太远。我的上帝啊，快来帮助我吧。愿那些控告我的人在耻辱中灭亡。愿那些想要伤害我的人都蒙受蔑视和羞辱。但对于我来说，我永远怀有希望。我会越来越多地赞美你。再次转移蔑视蔑视敌人。而我神会越来越赞美你。我的口要终日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虽然我不知道其程度。当我歌颂你所救赎的我时，我的嘴唇会欢呼雀跃。我的舌头要终日述说你的正义行为。因为那些想要伤害我的人已经感到羞愧和困惑。这实际上是说咒骂是赞美的一部分。他现在在咒骂中赞美上帝。在这里让我再读一遍。因为那些想要伤害我的人已经感到羞愧和困惑。这是他对神的赞美的一部分。诗篇71篇他对未来赞美的誓言。诗篇71篇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篇。现在我们还没有讨论第二卷中的两首诗篇，我不想长时间谈论他们，因为它太长了。但第45章是关于人类国王和人类国王与他的新娘结婚的婚礼。美丽的诗篇45国王与新娘的婚礼。诗篇72与诗篇71相连。诗篇71中诗人说天啊，上帝帮助我。我已经这么老了，别在我年老体弱的时候抛弃我。然后诗篇72篇是所罗门，这位年轻充满活力的国王接管了一切。因此诗篇71篇弱小的国王逐渐消失，而诗篇72篇强大的国王所罗门崛起。这几乎就像列王记上第一章大卫离开现场，拔示巴和拿丹进入他，所罗门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接手，列王记上第二章和第三章。然后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中，所罗门被神赐予智慧。所以诗篇72篇是所罗门的事。请注意人类国王的要求之一。现在我们不是在谈论神圣的君王及审判恶人的神。我们正在谈论人类之王。诗篇第72篇第4节说，他人类的君王必保护百姓中的困苦人，拯救穷苦人的子孙。他会粉碎压迫者。人类国王的工作之一是什么？去粉碎压迫者。那是咒骂。那是一种诅咒之类的事情发生在那里。现在我想建议的是，我已经在咒骂诗篇之外展示了咒骂的陈述，这些陈述屈服于赞美或转向赞美。我们先是咒骂，然后是赞美，咒骂再赞美。我们还研究了四篇咒骂诗篇，第58、59、69和70篇，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举动。咒骂恶人，恶人的毁灭使一人称赞。现在曾格在他的书复仇之神中做出了这样的陈述，我将在这个简短的段落中阅读他。我认为他真的做到了。他说敌意的诗篇既没有为我们提供教条主义的上帝教义，也没有为我们提供圣经道德的总结。这也是关于诅咒的大部分讨论的焦点。他说不，这些诗意的祈祷为暴力肇事者竖起了一面镜子。 这些祈祷可以帮助暴力受害者，让他们大声呼喊正义，祈求复仇之神坚守他们的人性尊严，并以非暴力的方式忍受，以虔诚的方式抗议上帝所厌恶的暴力，尽管他们面对敌人和敌意形象时的恐惧。诗篇中所表明的将复仇转移给上帝，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复仇。我不会向追随我的人民和敌人报仇，我不去追他们，我在祈祷中将其交托给上帝。我唱一首咒骂之歌，然后上帝出于各种原因这样做，教训原因，教训原因，正义原因，复仇原因等等。我承诺这一点，因此暴力的受害者不必对他人进行报复，他把报仇的事交给上帝，他履行了正义。因此基本上咒骂诗篇是对正义的呼声，是对那些受压迫者的正义呼声，呼唤国王在这种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帮助他们。这导致他们做什么？被侵犯的无助之人则赞美神。就是这样，现在仇敌正在伤害诗人，诗篇作者呼求上帝拯救，国王也拯救了他，然后诗篇作者将赞美归给上帝。现在总而言之，我们只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完成了三件事，我们已经完成了仪式，基本上表明诗篇是在这种仪式性的寺庙、祭坛、游行的背景下出现的。我们还注意到哀叹作为赞美基础的重要性。基本上我们在那里所做的是，我们说赞美是基于现实的。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快乐哦，我们赞美上帝之类的东西，它扎根于哀歌中。然后我们还表明咒骂是赞美的基础，甚至有些咒骂本身也被证明是赞美。神对暴力的拯救和毁灭以及正义的建立，引发了人们对赞美的呼声，赞美神。现在下一次我们下次要做的是从赞美的誓言、赞美的呼召、赞美的音、赞美的地点、如何赞美以及赞美的现代含义来看待赞美本身，崇拜。因此下次我们将只关注赞美的这一方面，并像我们今天所做的哀叹和暗示一样将其表达出来。感谢您与我们在一起，希望这有用。我们再次赞美上帝的话语和这个世界正义的希望。谢谢。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诗篇第二卷中关于赞美神的教导。这是关于以哀叹和咒骂作为赞美基础的第三部分。